我们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腓立比书的最后最后这三节了。我们差不多这个腓立比书总共4章已经差不多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讲了3个月终于已经到了最后了。最后这三节呢，就是看似就是简单的这个问安。当然，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非常的奇妙啊。然后呢，我给这个三节经文呢做了一个的结构，而且是2种的结构。那第一种的结构呢是一个交叉结构啊，就是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的21节是讲这个基督耶稣，然后23节呢讲耶稣基督。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耶稣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它的真理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当中22节就讲了你们这里3个你们，再加上23节的你们总共有4个你们，就是从这个基督，然后到你们，就是我们教会你们就是教会。所以呢，这个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的启示。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两个方面的真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是非常的这个充分的。很多的时候呢，这个主流的教会里面它单单是高举这个基督忽略教会。所以呢，就是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三节的这个中心是你们也是最近这个任牧师常常所提到的一句的话，就是耶稣自己说的，就是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你们才是一个的主体，一个的现在放到了一个的中心的位置，就体现出了那不是说我们在地位上比耶稣比基督要高，而是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被处于了一个中心的一个焦点的位置上面。到耶稣升天之后，他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教会托付给我们，所以呢，是我们应该要承担起这个使命跟责任。另外一个的结构呢，请看下一页，就是另外的一个结构呢，就是一个平行的结构然后21、22节讲到了这个平安，就是问安。然后呢，23节讲这个恩惠，这个恩惠与平安常常在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或者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一个问安的一种的方式，让主的恩惠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呢，这个恩惠跟平安它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刚刚已经讲过，不是一个怎么讲，就习惯上的一个用语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这个问安而已，它里面也有深刻的这种的神学含义。其实我们刚刚讲，放到上一页上一页我们看这个结构，就是从基督耶稣到耶稣基督这之前我们讲过，这是一个 V 字形的一条的线路讲的是一个王者之路，就是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6到10节所讲的，就是基督本有神的形象，然后呢，他甘愿然后呢，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呢，诚心顺服，以至于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道成肉身以身殉道，然后呢，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超乎万民之上。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那这个世界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都在追求肉身成道。那肉身成道会带来2个结果。那第一呢，就是远离中心然后躲进了这个仙山洞府或者是修道院放弃治理这个世界的天责，然后把这个世界就交给魔鬼来统治来管理。这个呢，就是一个的代表，一个杰出的代表，就是基督教就是主流的基督教，就把这个远离政治把治理世界的这个天责，然后就交给了这个世界之王。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自以为意 啊，自以为神啊，吃人自义，或者是奴役他人啊，这个就好像法利赛人啊，通常是自以为义啊，然后呢，吃人自义，然后呢，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敢啊，不愿意动啊，然后将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啊其他人的身上，就是奴役他人。于是呢，这个世界就忙着抢报。所以这一方面的代表呢，就是犹太教啊，犹太教。所以呢，这个道成肉身跟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一些以犹太教跟主流基督教为代表的这种寻求肉身成道的这种的异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意思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啊。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啊，与基督一同受苦，并且要效法他的死。然后呢，保罗也讲要效法他，要效法保罗，并且要效法那些啊效法使徒的人啊。然后呢，也讲到向着这个标杆直跑。那其实呢，就是道成肉身啊，这个比如说 V 字形的这一条的线路，一种被称为王者之路的这样的一条生命之路，是我们常常所不愿意去走的这么一条路。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办法然后，而且并且只有这条路才是正路或者说才是那条小路是通往窄门、通往天国的这一条窄路。但是呢，这条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走。那记得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为了这个罗马集训的那个营地的事情我跑了几趟这个罗马那边。那有一次呢，正好呢就是路过的时候，路过罗马的时候，我有个亲戚是在罗马。然后呢，之前呢，他听别人说说我这个最近这几年呢，然后呢，学了一个神学课程然后呢也没有去教会了。然后呢，别人告诉他说，好像就是说是，学了一个异端，成了一个异端，然后读了一个神学，然后呢，就是离开教会了，然后逐日也不去聚会了，然后呢，他就道听途说，然后呢，有一次呢，他打电话给我，然后呢，我也在电话里跟他讲了一两个小时，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这种道听途说呢，而且就是还会加有天助。那个人告诉我的那个亲戚说呢，比如说这个任牧师就是任不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其实就是说告那个人在讲这个任牧师的时候呢，他连任牧师是谁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在网上去查这个信息，然后呢，网上呢会出来一大堆负面的信息。现在我们也会看到，现在恐怕是更多了。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的自媒体，对吧？网络的这一些的主播专门来攻击任务，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上网一搜的话，关于他负面的信息就更多了。那当时呢，然后他就收到了一些以前最早攻击任务的有个人叫做小草这笔名小草，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当然就是说用任务的话来讲的话这些人就是躲在黑暗里面的这个区。你连自己的这个本名、自己的这个身份都不敢亮出来，你去攻击别人，这种人就是躲在黑暗当中的蛆，至少就是说，哎，你攻击别人，那你得用你的真实的姓名亮出来，对吧？你控告别人，对吧？你得有凭有据，而且就是说，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凭什么去控告别人、攻击别人？但是这种人呢，在网上面都是用这种笔名你根本也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你问他是谁，他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他不敢以真面孔示人。所以呢，当然就是这种的负面的信息呢，就会给很多的人带来困扰他们以为这个人所讲的就是对的，就是真的。所以呢，就是把所有的这种诬陷的这种的东西。经过他们这样一种的传播，就描绘成了一种，好像一种的事实。所以呢， 在他听过来、看过来以后呢，然后就用网上的这种观点啊，来跟我讨论啊，来跟我说啊。后来我那个轻轻的听了他的那个转述之后呢，然后打电话给我。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然后他连那个任不寐的名字都没有记住，然后呢，把他记成了什么呢？继承了李长寿啊，他说呼韩派，啊，连异端的那个名称他都给他套上去了，是呼韩派李长寿啊，然后就变成了就这样的一个异端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呢，正好那次我去罗马嘛，就顺便去了他那个店里面，然后希望就是能够跟他面对面的有一次的交通。然后那天下午呢，我们就在他的那个店里面，他差不多也谈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跟他讲很多的那个，因为怎么讲，出于这个亲戚之间的关心吧，因为在罗马那边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些人呢，就是也有之前跟我有过一些的沟通，一些的交通。然后呢，跟他又是很熟悉的，他也知道，就是说那些人找我聊过。然后呢，就是他听所有的人聊过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说服我来说服我然后那天呢，我去他店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就是那么多的人在跟我们辩论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辩不过？那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说他们对于圣经，或者就是说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他们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是站得住脚，你拿出圣经来跟我辩论的时候，你怎么会全部落败呢？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凭着圣经与我们来辩论的，他们是凭着他们的这个教义。凭着他们的信经来跟我们辩论的，但是那是人本主义的东西，或者说人归纳总结的东西，有很多很多不是出于圣经，甚至是跟圣经相矛盾的，自然就站不住脚。所以呢，那天我也跟他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觉得不像就是听闻当中的那个异端但是呢，就是说。从他的那个角度来讲，因为毕竟几十年在这个主流的教会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这种的思想，你想彻底的去改变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呢，他觉得教会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的，然后至于我们所提的一些的新的观点，或者就是说一些的看见，或者是说是，有一些的需要改变的地方基本上是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难去接受的。当然了，最终呢有一个方面是这样子的，他就讲出于这个亲戚的这个关系然后呢就是说我也劝你，也是为你好不想你一个人这样孤单的去走这样的一条路。就算你讲的都是对的，教会又有很大的问题，又有这些那些的问题，然后你这么一个人这么辛苦要去改变它，而且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的事情他就是出于这种关心也好，是好心也好，意也好，就是说我不想，我不希望你去走这一条路。然后呢，你这么难走的这一条路，你就交给其他人去走，去交给其他人走。当然，从他的这个劝勉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是一条难走的路，而且他们也知道这是一条正确的路。但是呢，往往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这条这么难走的路。然后呢，我们是，比如说一家人也好，是亲戚也好，对吧？是认识很多年的这个朋友也好，但是我不希望你走这一条路，然后呢，这条路然后呢，你看这么辛苦，然后呢，你家还有几个孩子，对吧？然后呢，你会给他带来生活上的有一些的，或是怎么样子的，这个让我听起来非常的刺耳。 啊，那天是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这种就是以爱之名啊，以劝慰啊，好像就是出于好心好意的这种的劝勉啊，是希望你能够不要去走这一条难走的路。当然，这一条难走的路也不是我们怎么讲呢？自己真的是愿意去走，或者是特意去选择走这一条路，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得不走这样的一条路。如果我们不走这样的一条路的路，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因为耶稣基督他拣选十二个门徒也好，拣选70个门徒也好，后来然后慢慢将福音传开，就是希望所有的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那基督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走的这个牺牲舍己的道路，就是这一条窄路啊，这个要进窄门，就是所有人必须要走的路，就是说你必须要从你高的地方进入到低谷里面，下到最低的地方，你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你必须要离开。你不能够像所有人那个样子过一种非常安逸舒服。当然，所有的人都是希望自己过安逸舒服的日子，但是这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安逸舒服的这样过一辈子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魔鬼，充满了魔鬼之子，充满了这个强暴，充满了这个吃人。各种的这个的不公平，所以呢，没有人能够真的是安安逸逸的过一辈子。所以呢，那一天的这个劝勉就让我看到，就是以爱之名的一种的捆绑一种的捆锁，就是希望你不要走这一条路。当然，在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清楚我们必须要去走这样的一条路。虽然说这条路是非常的艰难然后这条路也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很多的人，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叫《有一条路》以前就是在主流的时候经常喜欢唱的一条路然后有人走了，开了个头有人就离开了，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10分之9，所以这条路到最终能够到达终点的，可能是寥寥无几。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小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也是刚刚才建立几个月的时间，就经历了有人就离开了，说明这个路是非常难走，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重建的这一条路。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段经文说告诉我们，说提醒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效法基督效法他所走的这一条的路，也必须效法使徒效法使徒的那些所有的这些的人。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当中就是聚焦，就是你们这个聚焦你们的时候呢，说明就是圣经就把这个的责任就交托在。我们的身上就把这个责任放在了教会的身上。那圣经呢，被称为约书，那分为旧约跟新约。那旧约呢，是上帝与以色列民之约；新约呢，是基督与教会之约。约是双方的事情就像这个合同不能只有甲方没有乙方。那如果说甲方我们把甲方当做上帝或者是说神的话，那我们知道旧约的这个乙方以色列他是常常被约的，然后呢经常离开神去敬拜偶像。那其实新约的乙方呢，比如说教会，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主流基督教以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之名呢。或者说呢，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然后呢，用所有好听的谄媚的话来赞美上帝 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他们的唯一的一个的目的，就是好话说尽，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推给神啊。所以呢，无论常常我会讲到，无论环境怎么样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就算是洪水泛滥啊，耶和华作者为王，他意思就是说啊，无论是这个时局怎么变化啊，然后现在我们教会是不需要去管这个世界的这些事情的啊，就是外面洪水滔天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上帝，他是作者为王的，所以呢，就想把这个，因为真理被他扭曲之后啊，就是为了把这个责任推脱，啊，推脱掉，啊，推给上帝，啊，所以呢，把一切都交给神。那腓立比书的那个主流的重点呢，是放在了这个基督论上面，还是基督论上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过的，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6到10节。啊，其实腓立比书呢，比较详细论述基督的，可能也就这几节经文，所以呢，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了基督的身上，不是放在教会，放在你们的身上，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想把这个责任推脱掉的。我们看到几乎是整本腓立比书，整卷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你们，你们要喜乐，对吧？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分辨啊，分辨是非，你们要防备啊，防备作恶的，防备权力，防备妄自行歌的，然后呢，你们行事为人啊，需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你们要效法基督，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们还要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你们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然后呢，你们要知足，不要像他们一样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因为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呢，整个腓立比书就是在讲你们要怎么样子，对吧？你们要成为将所有的这一些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在讲你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就是要建造你们成为基督的这个精兵，但是呢，常常呢会把我们的这个责任，或者把我们的关于我们的一些的真理，然后呢把它淡化掉，然后或者呢就是说把这些的真理只是运用到了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家庭生活家庭婚姻或者是家庭关系当中，变成了我们处事为人的一种的方法，一种的方式，不是为了要建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基督的精兵，他们忽略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明白的一个就是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何为教会然后呢，教会为何教会是为什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何为教会对教会的这个定义，他们是常常不清楚的，或是并不明白的。那有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有一部分的人，或者就是说是。大部分的人现在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大部分的人起码是超过一半以上的大部分的人只是以为这个教会是等于教堂只是一个的建筑物只是一个我主日或者说礼拜天可以去做礼拜的这么一个地方只是说我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把它等于教堂了，然后呢，我们经常会去，比如说是星期天，我们去教堂，或者去教会，教堂、教会经常都是通用的。它只很多人的观念就是把教会当成了这个教堂，当成了一个建筑物，但是呢，有一部分人，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比较懂圣经的，比较懂真理的，那他们认为呢？ 这个不对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那当然显然教会是不是一个建筑物了，对吧？啊，他们说呢，就是教会就是一群人，啊，一群啊信仰上帝的人的一个组合啊，就是你们也好，就是我们也好，就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啊，就是一群的人啊。当然呢，这个解释呢比那个建筑物啊是高明很多了。啊，从这个物变成了人，啊，当然就是这个人啊，他没有进一步的去想啊，这个人到底是为何啊？你就是说这一群的人，那这一群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没有再去思想啊，或者就是说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啊，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就来啊敬拜上帝。啊，所谓的敬拜上帝是什么？就是我们啊，我们唱诗祷告，对吧？我们用我们的诗歌啊，来以我们的嘴唇为祭啊，我们来赞美神啊。所以呢，就是每个星期最热闹啊，最主要的他们的那个敬拜啊，就是献诗啊。然后呢，把所有的这种啊，怎么讲呢？那个谄媚上帝的。啊，这种的淫词艳曲啊，拿来然后唱给上帝听啊，尽是一些谄媚的话，就是把所有人间能够来赞美一个人啊，形容一个人啊好，形容一个人伟大，形容一个人怎么样子的，所有的好话都用到了上帝的身上。啊，但是呢，就是说，你用这一些的空空的话来夸上帝的时候，那这个上帝是要喜欢听你这种谄媚的话嘛？如果是这个上帝是这样喜欢听啊，听信一些谄媚之言的那个上帝，也不是一个的真的上帝了。所以呢，啊，他们以为这个教会就是这么一群人啊，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的仪式啊，或者是仪式敬拜的仪式啊，然后就教会了。我们教，而且就是说是有一群的人，然后我们还干了一件事啊，就是赞美上帝啊，就是夸上帝。啊，当然我们圣经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你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首先是。啊，是胜过阴间之门的，啊，是这个山上之城，这个城造在这个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啊，在这个山上面的这个城是要胜过阴间的门的，啊，然后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个光要照亮坐在那个死荫幽谷里面的人，啊，是驱散黑暗的，然后那个盐。你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啊，成为一个啊，永远持守的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群的人。然后呢，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拿着天国的钥匙的啊，是由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权柄的啊。然后呢，就是。你们这个拿着天国的钥匙，可以打开这个阴间的门的，啊，然后你们在这个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然后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所以呢，这个教会它是有一个的权柄，在这个地上啊，审判也好，或者是说治理也好，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才是教会。啊，当然，把这些的权柄跟责任啊都推掉的时候，那必然那就会沦为像异教、像邪教一样的教会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个你们的重要性啊。所以在最后的这个问安当中，都是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因为你们这一群的人啊，原来是跟保罗一起啊。这个一同为福音劳苦，一同兴旺福音的这样一群的人，那希望你们这一群的人啊，能够啊，真的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的，能够效法基督啊，与他一同受苦啊，效法并且效法他的死。所以呢，这就是教会的重要性啊。很多的时候呢，在主流基督教当中，然后呢就被忽略掉啊，然后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有两个非常 特别的人群啊，或者就是说两种人啊，那一种呢就是圣徒啊，第21节就提到了，就是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啊，各位圣徒。然后呢，22节，然后讲到了众圣徒啊，也提到了众圣徒。第二种呢就是凯撒家里的人。那我们先说这个圣徒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圣徒不是东方人所称的这个圣人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除了基督以外。那也不是西方人所崇拜的神人啊，就把所有的这些使徒都封圣了啊，然后把所有的这些教皇也好，这些主教也好都加一个圣啊，所以呢，在西方的所有的这个教堂。他都有个名字，叫是圣什么圣什么圣彼得圣保罗，等等，就封圣了。那不是他们所想象所崇拜的这个圣人。那他们只是一群呢普通人啊，他们只是一群的普通人。但是呢，这个普通人绝不普通了因为他们是一个信仰坚定的这么一群的人，就是在那个。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大的逼迫的环境下面，他们仍然能够持守信仰的这么一群的人，那个就是好像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面就是问你你承认你是信耶稣的吗？如果你承认你是信耶稣的那我马上就要杀了你，或者就把你丢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去。如果你现在不承认，你否定的话，你就可以离开，你就平安的可以离开。那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都为了坚持的这个信仰，视死如归，所以呢被丢到了这个斗兽场里面，被野兽撕碎，他们就这样的殉道。其实他们就是一群的普通的人，但是呢就在他们的身上就显出了完全不普通的。一种的品质，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信仰非常非常坚定的这样一群的人，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再找到像当时使徒时代像这个教会初期的这样一群为了信仰真的就是不顾性命的这样的一群的人，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少，或者就是说几乎是很难找到。那前段时间，这个被枪杀的查理·柯克，有人说他就像圣徒，那当然就是说他在某些方面可以算得上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一个圣徒吧，当然就是说除了他以外，然后呢，我们也很少再看到就是说，所谓的能够像。这个使徒时代的这样的一群的人一些的圣徒，当然尤其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的逼迫里面当然就是会有一些的人会有一些的人但是我们很少知道，所以呢消息也是很封闭。当然呢，借着这个一些的逼迫。一些的患难，可能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才能够造就出一批的这个圣徒出来。但是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越来越黑暗越动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将来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圣徒。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讲到了非常感人的一段的话。就讲到了这一群的人是世界不配有的。那希伯来书的11章33到38节，圣经说他们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读了狮子的口他们用自己的身体读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他们宁愿就是倒在这个锋利的。这个刀剑之下也不屈服他们的软弱 变为刚强，征战却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当时的那一群的圣徒，或者说那一群的基督徒，他们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就是复活的盼望。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然后呢，受试探，被刀杀了，披着羊皮，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波，受穷乏、混乱、困苦，所以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我有没有看到？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刀杀的，在耶稣的这个11个门徒当中，这个犹大除外，就是11个门徒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受了这些的这个死亡的方式有被刀锯的有被砍头的有被石头打死的，也有被钉十字架的，也有被道钉十字架的，当然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被关在这个拔摩海岛老死的这个使徒约翰只有一个，其他的这个10个门徒全部都是殉道，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一群的圣徒圣徒是值得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所效法的，他们为了行公义为了这个制服这个敌国为了坚守他们的这个信仰他们视死如归他们就像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一个明光一样，它就照亮整个黑暗的这个夜空让人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黑暗里面还是有一丝的曙光，还是有一群这样不一样的人，他们甘愿走一条与基督一样的路。从高的地方，然后降卑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甘愿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那第二种刚刚讲的，就是这段经文当中第二种的特殊的人，就是凯撒家里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讲过腓立比它是欧洲的头城。就是进入欧洲的第一座城市，第一道屏障第一个城门就当年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的遇到的第一个城然后呢，就是必须这个城门非常是又高又大的耶利哥城，如耶利哥城一样然后呢，又是罗马的驻防城布了重兵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拿下腓立比就意味着什么所以呢，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从欧洲就从腓立比开始，直到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结尾，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或者是特殊的一小群人，就是凯撒家里的人这个凯撒家里，我们知道凯撒就是罗马的这个皇帝罗马的皇帝。然后呢，这里要让我们看到，就是福音或者是说基督的这个精兵一直打到了凯撒的家里面连凯撒的家里的人都降服了，都归服了基督所以呢，这里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凯撒没有凯撒的归凯撒凯撒的也归了基督凯撒的也归了基督，所以呢，在启示录当中。最终所指向的是什么呢？就是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地上世上的万国没有凯撒的地方，所有的这个国都是耶稣基督的国。但是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或者就是说。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问题，就是后来几百年之后到了公元312年也好，313年也好，就是说在到了后来的这个凯撒家里面出了一位的君主 啊，之前我们讲过的君士坦丁，啊，其实他在凯撒的家里面就出了这样的一个魔鬼啊，君士坦丁，那非常巧妙的把教会呢，然后就带向了异教，啊，他借着这个米兰敕令大赦基督徒，那说白了，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魔鬼对耶稣说的那句话，只要你们拜一拜我啊，我就把世界和世界的荣华都给你们啊。我们知道，就当时这个基督徒啊，受了很大的逼迫，而且是在长期长达几百年的这个时间里面，遭受了大逼迫。然后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之王啊，跟他们讲，只要你拜一拜我，啊，只要你们归附于我，啊，然后呢，啊，你们就不需要再受逼迫了，然后你们被没收的这个财产也都可以还给你们了。然后呢，并且你们呢还可以享受啊，跟罗马公民一样的这个待遇啊，高级待遇和社会福利啊，比如说要免税啊什么的。所以呢，就是经济啊或者金钱啊，成为了一种的软肋啊，一种的软肋，就是来要挟、来控制他们的一种的软肋 就可以在长达几百年的这个迫害当中，因为他们也过着漂流无定啊，然后那些财产啊，然后呢要付很重的税，可能有很多的工作不能做啊，所以呢他们面临了这个生活上极大的极贫困的这个的压力啊。但是当这个君士坦丁啊大赦他们的时候，他抛出了第一个就是用经济。啊，就这个就好像今天美国的大选，或者说民主国家的这个大选一样，然后总是用经济啊来拉这个选票。那其实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君士坦丁也差不多啊，他急需就是这些基督徒的一些的帮助，或者说一些他们的一些的选票、一些的支持啊。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在罗马帝国呢，他不是。就君士坦丁所统治的，在他的那个时代当中，罗马一共有四个皇帝啊，叫做四帝制了啊，四帝共治制啊。这个罗马帝国因为之前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的战争内乱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罗马已经是风雨飘摇啊，然后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分裂。所以呢，就后来就产生了这个四帝共治制，啊，当然就是说在到了这个君士坦丁的时候啊，他有这个政治的野心，想一统这个罗马帝国，啊，之前呢，他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各种的方式，到最后就发现，就是说啊，在罗马这个帝国当中呢，基督徒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啊，如果要把这群人拉到自己的这个麾下的话，就有助于他的这个统一大业啊。所以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拉拢这个基督徒啊。所以呢，一方面是以经济啊为诱饵，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赦免啊，赦免他们的这个的人生的自由啊，就是大赦。当这个。他成功之后啊，他成功之后，然后呢，他还主持了这个尼西亚的会议，就是制定了后来制定了尼西亚的信经啊，然后呢，用这个信经或者就是说用一套信仰的一种的标准啊，然后呢，就是给基督徒给教会画了一个圈啊，你们就在那个地方啊，你们要远离政治。啊，然后政治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啊，由我呢，这事就交给我管啊，你们就管好属灵的事，你们更去关心更高级的一些的事情啊，与神之间的啊那种的属灵的事情啊，你们去思想那个就好了，然后属世的啊，这个地上的这些事情啊，就交给我来处理。那所以呢，啊，然后呢，就让他们去制定这个信经啊。就是用一套的标准来判断、来衡量你们的这个信仰的纯正与否，当然呢，他不是出于这个真的是信仰的原因，或者是说对神学的热情，他是出于这个帝国的统一、政治上的帝国的统一，因为呢，当时呢正好有另外的一个的派别， 另外这个派别叫做阿里乌派啊，但是呢，这后来被定为异端的啊，但是呢，阿里乌派那确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他当时主张呢，耶稣基督是受造物啊，然后呢，与圣父本质不同啊，后来呢，就是导致了这个分裂，基督教内部的分裂，所以就是产生了另外的一个派别啊，叫阿里乌派，那以至于就是说他们的这种的不合一啊，他们的这种的分裂，使得这个君士坦丁的这个统治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呢，他希望制定一套的这个的信经或者是一套信仰的标准，让他们能够合到一起来，这有便于他的这个统治。所以呢，就是他主持啊，并且制定了这个的尼西亚信经啊。当然了，我们知道 异端的问题啊，在这个使徒时代啊，使徒的书信里，在圣经当中啊，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出现很多次了，然后呢，在第二世纪啊，然后又出现了一个诺斯提主义，非常有名的一个诺斯提主义一些的异端啊，但是异端的这个事情呢，不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不是非要你要弄出一套就是人的一生的标准或者一个信仰的标准出来，你才能够摆平他的。其实，在圣经当中在使徒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的这个异端在各个教会里面可能都有异端的搅扰所以呢，这个使徒为了这个防备异端，对吧？针对这个异端。然后呢，圣经也有很多的这种真理的教导，也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这个真理的依据，来打败这个异端的，或者就是说来解决这个异端的问题的。你不需要去另外去制定一套的东西。一套的圣经的一些总结，或者就是说，当然这个总结也总结的不好，很多都是错误的，所以不需要弄出一套人的东西来应对这个异端的问题。那事实上呢，异端的这个问题不是就是说是你一套的信经弄出来以后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呢。虽然说当时在皇帝的这种淫威之下，或者就是说迫于政治的压力之下，然后呢，或者借助于这种政府的这种的手段强压之下，迫使当时的这个阿里乌派然后就被定位了异端然后呢就迫使他们这个解散使他们必须要归附于他们。所谓的正统的这个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假的一个的合一的状态。那其实呢，这个是怎么讲，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那事实上呢，后来到了公元1054年东罗马跟西罗马的这个教会，就是今天的这个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分裂，也是因为信经的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的问题还是这个信经带来了一个大的分裂。然后根据这个信经的这个东西，其实后来产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基督教的宗派派别，对吧？所以呢，你会想这么多的宗派派别，那是不是更大的分裂呢？本来你的初衷你的初心是想这个教会的合一的，但是呢，你弄了一套的东西出来以后，事实上经过了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事实上我看到了，就是它不是带来这个合一，而是带来更大的分裂的，产生了更多的这个异端的，所以呢，今天在信经之下，你可以说所有的这些的教会都是异端。因为这一套的东西已经凌驾于圣经之上，他们放弃了个圣经原来神的话语，去遵循一套人所定出来的，并且这个是借着世界之王 所定出来的这样一套的东西。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凯撒，后来凯撒家里的人，对吧？也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的问题，它有一个故事的反转。但是呢，我们相信，最终有一天，这个世上的万国都会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最终的这个凯撒的还是得归基督。虽然说呢，在这1000多年以来，巧妙的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凯撒夺取了这个基督的国。但是呢，有一天当基督复临的时候，这个国还是要归给基督的。然后我们看第二种的这个的下一页，我们看第二种的这一种的结构方式就是前面2节讲到了这个平安后面讲到了这个恩惠。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虽然说在欧洲还是相对安全的，但这种的安全感已经是在逐渐的消失当中。那就像当时的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大逼迫之前然后呢，或者说在大逼迫即将要来的时候当然是保罗当时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处在了一种的逼迫当患难当中因为他是在罗马是带着锁链，然后在只是被软禁在软禁的状态当中，在囚所当中，在锁链的捆锁当中，然后写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所以呢，他本来是在一种没有安全、没有平安的环境下面他却写出了一封让腓立比教会或者说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有安全、要有平安的这样的一封的书信，所以面对将要来临的这种的大逼迫的需要，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处于大逼迫的一种的状态早在10多年以前就开始了，12年之后就开始了，那只是呢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就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是让人没有很明显的察觉，然后呢，全部的这个三自教会全部被招安了然后呢，教堂的这个门口五星红旗就高高挂起甚至有一些的教堂里面都挂了这个习近平的画像就是新的这个图腾，就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一个的邪教。当然呢，我们说，现在上帝教会那本来就是姓赵的，对吧？上帝教会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反正那也可以当时呢，就是说，在20、30年以前呢，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是相对是自由的一段的时期，他就是说，也没有非常的就特意的去管这个上帝教会。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就是说信仰自由的这个空间是这样子，它不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就是由官方来控制的，基本上就是说下面的这个传道人，还是他们教会自己去培养，培养扶持然后让他们去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那基本上都还是教会内部的这个事情不像现在，就是说必须要通过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认定认可，或者就是说是他们的差派然后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控制，还不是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已经完完全全的被控制起来了，然后呢，家庭教会以前也是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也是一样相当长的一部分的时间里面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自由，然后呢，发展也比较快，也比较好尤其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温州的一些家庭教会原本所谓的这个家庭教会是在个人的这个家庭里面。来聚会的。后来因为人数这个增多的时候， 教会是越来越大的时候，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就没有办法容纳下来的时候，后来呢就也建一些的这个大的教堂啊，建了很多一些大的教堂。那只是呢，他们不是称为三自教会的，他们建了教堂还是家庭教会还是家庭教会的。但是现在呢，家庭教会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封禁了，被打赏了。受到了现在这么严厉的这个政策跟监管的影响呢，那很多的这个家庭教会现在就化整为零了现在呢就是说小规模的分散式的，然后呢小组式的，或者是说线上的一些聚会了，到最后一步就是变成了线上的聚会。去年我回去的时候，然后从我一个弟兄的这个口中得知呢，然后他们原来也是属于家庭教会的。本来人数也是挺多的，也有一两百人的，然后呢，就是因为政府的这个逼迫，然后呢，不许他们这么多人的这个聚会，然后把他们的聚会所这个封掉了，关闭掉了，所以呢，他们就拆散了，就分为小组啊。原本在国内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当中都是平时有很多的小组的分为小组，他们这个小组呢，每个星期呢，他们会有一些的查经有一些的祷告什么的，就是小组。正好呢，现在就是说被拆散了以后，他们就以小组的这种方式，当然就是说他们这一种的聚会也会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本身牧者的数量就不够现在就是被封上了以后呢，小组的方式呢也没办法来牧养来供应。这个各个小组的这个聚会，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种逼迫的影响之下面现在其实是没有这种的安全。那当然就是说，不仅这是信仰上面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中国的这个食品没有安全财产没有安全，人生没有安全，到处都没有安全。其实到了我们这个欧洲最近这几年也会发现，其实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那一方面呢，是欧洲的这个战争或者就是说，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的局部的战争。虽然说是局部的，但是这个规模都是非常大的。到发展成全球性的世界大战呢，可能也就一步之遥了。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欧洲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欧洲的这个移民当中他的这个就差不多就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的发展，欧洲的这种的外来的移民里面，尤其就是说是这个伊斯兰的这种的绿教的这种移民，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欧洲呢叫阿拉伯的这个的移民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帮黑帮黑。他们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背景下面的，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是整个欧洲的这个治安越来越差，不仅就是偷盗的，这个事件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之前来罗马集训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告诉大家说来这边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有很多很多的小偷。然后呢？结果来了，我们这边还是有人东西被偷了。来的时候还，可能有人发声在这个芬兰，可能芬兰也都被偷了。后来来了意大利以后呢，虽然说是在来的时候没有被偷，到最后是离开的时候，然后有些人呢去罗马玩的时候，最后有这个。东西被偷，所以呢，护照这些证件被偷以后，非常的麻烦。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单单是这个偷的问题，现在发生的这种抢劫的各种的，就是说是社会的这各种的这个治安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最近就是有一些意大利人过来也跟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是说得要安家里要安摄像头要干嘛的有很多的这个越来越坏的情况。正好呢，最近呢，我又看到了那个有个朋友家的孩子正好那个 硕士毕业啊，然后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面有发出来，我看到的他那个儿子硕士毕业的那个现场啊，他拍了一个的视频，然后呢，在这个几十个人的硕士毕业生当中，后来我从他的那个视频的镜头里面，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60%-70%啊，几十个人当中有60%-70%全部都是所谓的这种帮黑，啊，就是阿拉伯人，啊，或者就是说是绿教的人，啊，60%-70%的人，他不单单这一群的移民是在底层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硕士毕业，对吧？有好的这个学业毕业以后。有可能这一群的人以后会在整个主流的社会当中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欧洲已经是越来越危险了，然后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最新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悉尼的邦迪这个海滩，然后呢，就是犹太人呢在那边举行一个的。一个的什么节日，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然后，看一下啊，他举行的，犹太节日一个光明节啊，就是一个光明节的一个的活动啊。然后呢，就是在当地时间，就是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欧洲的时间，就是早上的时候吧。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个的枪击事件，已经死掉了10多位人吧，10个人啊，11个人啊，可能这个死亡的人数，还有10多个人受伤，其中应该有2个枪手，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伊斯兰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反犹的。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一些的人所干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都会选在这样的一个，就好像2年以前的那个，哈马斯对以色列的那个音乐节的那个攻击一样他们就选在这个节日人多的地方，然后就进行了这个恐怖的这个袭击，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哪一群的人是制造危险、制造恐怖、制造死亡的一些的人，当然，这个世界就不是像主流的这个师傅们所讲的，我们还是一片的这个平安的、祥和的状态，不是岁月静好的这样的一个的状态。我们正是处于大逼迫、大慌乱、整个大黑暗的一个动乱的时代的这个前夕，如果没有一种警醒的心的话，就很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呢，这个保罗最后的这个书信当中是问他们的希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从基督而来真正的这种属天的平安是不怕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平安或者是说这个太平，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和平，它不是。我们祈祷或者就是说是许愿或者是说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一种的东西那必须要有实际的这个行动来应对来产生的一种的状态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和平你和平你必须要把两个国家的战争一样的，你要真正的和平，就好像以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一样的，你想要真正的和平，不是谈判出来的，不是妥协出来的，不是协议出来的，你必须就是说让这一个作恶的、侵略的那一方受到应有的这一个的惩罚或者制裁的时候或者把他打服或者说把他打怕之后。打趴下之后，你才能够迎来真正的这个平安这个正如四世纪当中那圣经就讲到比如说这个常常会提到几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摩押被以色列人制服了，然后呢，国中太平80年然后呢，米甸人。 被制服了，然后国中太平40年，你只有制服这些仇敌的时候，你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平安。所以呢，这一切的这个动荡或者就是说这些的问题的产生，从欧洲的角度来讲，就是源于他们信仰的崩塌。所以呢，急需重建基督的教会，你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谁是你的仇敌？你该怎样去制服你的仇敌？好，最后一节呢，就讲到了这个，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藏在你们心里这个恩惠，基督耶稣的这个恩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主流里面的那种的讲法，就是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恩上加恩义上加利。我们要恩典，要一点还不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恩典我们一直向神要，都是一直要。但是圣经也说你得想想这个恩典，对吧？就是中国人有句古话就讲滴水之恩，你当涌泉相报你不能够无耻到一个地步，就是别人给你恩典了，你还有更多的恩典。你什么时候能够想过，就是说你得报恩，对吧？当然呢，就是说，在现实的现在的中国是绝没有看到这种报恩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什么，这个恩将仇报的世界，是吧？但是基督徒不一样，你必须要懂得要有一种感恩报恩的一种的心正如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也讲到过然后呢，就是神悦纳你们，应允你们，拯救你们搭救你们。然后呢，就是说你们这个哥林多人然后呢，之前呢，我们对你们的心是宽宏的然后呢，你们是非常的狭窄但是呢，我们也不在乎然后呢，就是现在呢，你们也必须要用这样宽宏的心来报答我。保罗就讲到了，要报答我。对吧？因为保罗实在是为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并且受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的诽谤然后呢，一些的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他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呢，他就希望能够跟这个哥林多人讲，你们必须要效法我你要报答我。当保罗说报答我的时候，不是说你们要给我什么东西而是要效法我为你们所做的，就是要有一个报恩的心一种的心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主流的基督教的这种的恩典观下面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报恩的。然后以为呢，每年的这个感恩节就是已经向神报恩了然后呢，我奉献一点东西然后呢，我做一个见证然后呢，我唱几首歌然后就是这样报恩了。你作为一个真的有基督耶稣的这个恩在你身上的对吧？他用重价，用生命把我们从这个魔鬼的手下也好，从这个死亡。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以后，我们必须要领更多的人同样从这个黑暗从死亡当中出来。我们要报答主的恩典，最好的一个的办法就是效法基督走他所走的这个路，也就是整本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就是你们要效法。就是走我的这条路，然后呢，并且是效法我的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的传承，也是对于整间教会，从开始到最后的这种，让我们看见到了一种的胜利然后也给我们在心里面确实有一份的安慰，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凯撒家里的人。也归信了这个基督，所以呢，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份一份的安慰，所以呢，就 这几句话就不是简单的几句常规性的客套话了，也不是没有意义的礼貌性的用语啊，所以这是极具温度的安慰啊，足可以让我们整个寒冬都融化，那也是极具力量的这个激励啊，足可以战胜即将到来的这个风暴。那事实上证明呢，也正是如此啊，神的话就是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上半年的逼迫当中一路前行，不屈不挠啊！正如腓立比书的1章14节所讲的，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就是这种无所惧怕啊，最终让整个罗马都颤抖，就是越逼迫就越发展。所以呢，我们盼望就是我们 CSMP 也是从这个欧洲这个地方启程这样欧洲的教会从欧洲这个地方启程，然后能够明白这个腓立比书作为欧洲头层的这一个的真理的一个教导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加给我们信心跟力量。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的失败，有一些的软弱。求主继续引领我们。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首先为着这个悉尼的这个枪击事件向你祷告，说求你怜悯那些受难的人那些受伤的人，说求你也能够让他们能够通过这一些的事情能够警醒能够警醒过来。然后看到这个世界的仇敌在哪里，能够重建这个基督的信仰，尤其让以色列人、让犹太人能够重新能够来认识你，来回归到这个信仰当中来，让他们也重新成为你自己的选民，能悦纳的这样的一个的族群，在最后的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继续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谢谢赞美你，也把我们这个 CSMP 教会都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你也与那些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姊妹同在，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你让他们在这个逼迫当中也能够越发的兴旺福音，正如腓立比的教会保罗的那个时代一样，让我们这个时代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圣徒来一同来效法你。我们谢谢赞美你，你也兼顾我们CSMP 欧洲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在真理上面不断的成长长大成人，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在重建基督教的这一条路上，能够坚定地往前走。谢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